你小声弄哈。
可能还暂时你包摸起还是要等一下，可能以前会迟到嘛。都到了吗？该来了啊。可能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大家先讲讲你们之前学过的东西，好吧？等一下，我们再过个十分钟，我们正式开始，好吧？现在是一个 informal 的 discussion， 听听你们之前学过什么啊之类的，你感觉如何？之前这个大家在这里参加这个课参加多久了？
参加多久了？
最久的多久？最新多久？最新是多新？
而且是说一开始是说，
没有，是说在这里的成员里面谁是最久的上这些课啊？
最久的开始。
哦，OK。最久的多久？好几年了。
那最久的现在是小
十年了，就在这个这边了。
十
年了。最新的呢？
哦，他是珍妮的弟弟。
哦。
因为他毕竟我们来
听
课。
哦，来了多久？在这里。来听课，这是第几次？第二次。
好、
嗯。所以对南昌佛教徒可能还新吧。那是，还是对大汉新。
好。大概知道一下我们的里面的成员啊，大家的习气、排序啊，是比较好的。不然人家不用了，太多专用名词。用这个比较好录音，对吧？哦，要不然人力是很少。
嗯，
小小心。好、哦。
尊敬的吉祥尊者，那我们就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大家就问讯，
嗯，好，
三次好了，好，那李文讯，蔡文讯，蔡文讯，
好，
大家请坐，
一分钟到三分钟之间，不超过三分钟。
就一分钟，然后讲你是能读过什么经啊，什么经？
那个你们俩一起讲吧。
一人一分半，一人一
分半，谁最久？从来不。
那好，那好，
我们2008年在这边开始，然后我们有读过全国师道，然后模仿
应顺导师
对，当那时候我们是都读应顺导师的著作。所以我们读过《成佛之道》《佛法教论》，然后也听过开恩法师的《阿含经》《三宝观》，他也是从玉顺导师里面。
马来西亚那位开了。
对对对，就是马来西亚开了。他就那时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指导老师。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就是教研读书本，所以都是读玉顺。
嗯，
然后后来就有因缘之下，就和开印法师来指导禅修，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南传的禅法。那时候第一次在这里，也是参加慈心禅七日，然后学员是回家，那外地的学员就住那个 hotel， 然后后来开印法师就。每年都有来指导，有时候开示，有时候就在禅修，然后也有教过安般念。
嗯。
就是开恩法师指导的就有慈心禅跟安般念，然后后来开恩法师又邀请了开照法师来指导我们，所以我们又学过慈悲念跟慈悲念，然后
自
我量性。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读阿毗达摩清净刀论都读完了，然后现在在读还有南传菩萨道也读完了，然后现在在读杂阿含经，然后又重读一次阿毗达摩，报告完毕。
好，那经文呢？有些读一些什么经文？长部啊，中部有一种。
经文我们现在才开始在读杂阿含。
哦，读了多久？
读了多久？一年了吗？
不知道。
是以这个阿利的不是，是以这个
中
这个汉传的那个
杂阿含经。
读了哪部经？目前杂阿含。
杂阿含经我们其实是听那个提方法师的开始，他有他自己的顺序，然后。
目前有涵盖哪一些？
目前涵盖有之前有涵盖五蕴，然后业，就是然后六入畜海，只有一点点还没有。然后我们就是有请开恩法师当我们杂阿含的那个顾问老师，就每一阵子会跟开恩法师线上 Q&A， 他就会帮我们解答我们读书会的问题。然后那个阿毗达摩现在的指导老师是静荣老师，就是那个接近禅的静荣老师。
静荣法师是在这里。
静荣老师，静荣老师在那个接近禅。
他是线上的。
线上，我们线上。
好。那谁要补充吗？
开始。
谁要补充？还是有也有。
差不多。
差不多了哦，差不多。那你们刚来的有做了什么功课？
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上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那个中国八大师的。
对。
都上完了吗？
我们只有上到那个止观只有前世，所以基本上就只上完六度士。
六度士，止观前世里面的也有讲义。
只有前世。
前世，
只有
对，我知道。好，那我们就。
那这个
你们那这里紫观浅色嘛，那能不能也是简单讲一下你对这个紫观的浅色的了解，大概就是从中国发大师的解释里面我达到的一个可能用有一分钟对两分钟一分钟大概分钟，就是说真正的要点紫观和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上得很浅，所以网量也受
到了应该是吧，那就是其他的那要再补充一下上得比较久的开始先讲一下啊，你顺道我就顺道讲下去，随着你们的学习我们就讲下去，你等一下我们才记住紫观也就是你们也做紫也认识了什么哈巴萨，
对，我们过来的时间蛮多对不对，
这两个的关键点在什么，它的要点的差异是什么，这两个法拉萨斯跟观台它的要点在哪里，它的差异主要的差异在哪里，
它的要点只谈就是训练新的定性新的专一性，那观台是说要透彻了解，就是说事物都是无常无我，可能它是利用紫檀的定力去观照这个事的现象，正面变化。
很好，很好。对，很好，答得很好。所以这是一个紫檀嘛，紫檀基本上是一个开发你的新的心力的方式，然后观察也是借用紫檀的基础做一个开发出来的，其实也不是定力嘛，定力和定力随着定力的带起的正念啊定力啊各种力量来做观照看这个生命的真相我们的五蕴啊之类的，很好。还有呢，
那个轩宇也是我们这边那个很久的那个读书会 member 他可能比你我还久的，
他是
防
对 Sherry 是我们还没到这里的时候
对
最新年的
你要讲一下
想分享吗，紫檀啊观察啊你的认识
上个
月
是不是
新学部这边就是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看一下好好你们也上过清净道论嘛对吧，清净道论的它的那个主流思路要点在哪里，它是主流它不是分界嘛对吧，定慧对吧，它的整本清净道论它的主流的那个它的那个骨干在哪里，那清净道论
就是清
净净清净净对它是清净净里面涵盖了界定慧了嘛对吧，但是它的算是骨干的那个它的骨干骨架它整个骨架就在里面，很好那在这个骨架里面我们谈佛陀度众生的原理吗，我看可能你们答案大家心里都有了如果有答案的话师父就听你们讲答案就好好不好，那基本上你看清净道论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为一个很殊胜的一个佛教里面的著作，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主要它是集合大家，它不是创作性的， 他其实你真正看得清楚，他是集结性啊，那当里面啊住处里面的东西啊集结相关的，可能因为重复的地方还是闪电，那集结在一段里面，所以变成呢他几乎就是大家公认作为像是一种原始经典的研究，它跟一般的著作不一样。一般的著作是很多的那个表述，经经道论它是把所有的那些当德啊传统的那个阿罗汉们的表述啊等等，就是集结著作里面的东西，它是集结整理出来浓缩化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件。所以为什么我们谈到经经道论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谈到单章里面的精华，就是我们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切入，佛陀注重说运用的一些原理，也从这里切入。好，因为读的东西，我看可能有些时候以你们这样研究的话呢，读的很多，可能你们有些地方还读的很多，这真的是像阿毗达摩啊，真的，我真的还没像你们这样子坐下来研究阿毗达摩，所以呢。也非常的大胆的能教你们这样子有这个的时间去研究。可是有一点就是理解上善，如果你能从禅修那边切入，其实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环节。从禅修切入去，你看呢精通要懂得这个上善，懂得佛陀的教法，我们知道三个层面嘛，一个是闻所成慧嘛，阿赖耶谛嘛，第二是思所生心藏那呀般若嘛，第三是禅所生慧巴瓦那那呀般若。这个巴瓦那那呀般若禅所生慧实修实证，这个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方便，就是一个，因为你刚刚上上已经读完，所有的读完还做出，它需要一个其实呢是很顺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而且读完了过后呢，有些时候呢，你还可能还摸不着大象在哪里，有些人会掉进这种处境。但是呢，这个从禅修来说呢，它就是很不一样，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很单纯的。了解你对这个三藏的了解，对经文的了解，那会给那种单纯的机会，单纯的机会，就是你如果能听闻，它是很多很多，一遍一读一遍一读，那你去思考，也可能越想越复杂，但是一种去实修的时候呢，它就觉得变成单纯，所以这个实修是我们走进了解经文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你可以，而且不只是方便，它是关键，它也是一个关键。所以从实修入门过后，也许你背的东西会有些时候细节上你忽略了这个，或者是也没有背得那么清楚了，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它一定有一样你走不了的，就是实修的对于佛法的探索呢，它是会绝对要点是绝对跑掉的，要点是觉得好，也许细节上啊，其实被他给佛陀在成佛的时候是否有气步啊，真的有准备气步啊，然后各种各的说法，你可能这种东西呢，这个是实修也不去管的，也管不到，但有些人也管得着，如果他当时在佛陀诞生，菩萨诞生呢，他在场啊，他也可以现身的表述啊，当时他是天神，他真的是看到啊，真的是看到双边神通，有人真的是这样子说的啊，佛陀当时写双边神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意义如神啊，这样子非常的棒，这些都有的，佛陀诞生也有人表述的佛陀的入灭，但这个都是次要的，真正的关键是那个千古不变，我们可以亲自印证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不变，还有这个外在的不变，内在的不变，我们这个内在的色受想行识，外在的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知道了啊，这个是五蕴，还有呢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能，所以这两种层面都是不同的方式去探索进我们的这个生命，所谓的正路也是了解这个生命，
真的我的生命，所以我昨天刚刚在 TED Talk 里面，昨天因为在这里我平时没有这么方便的网络，我就看了一个 TED Talk 里面的一个演讲，他说保证你在5分钟内找到你生命的目标。后来我读了过后呢，是对世间的人呢是比较有一点方便。他讲 Who are you？ What you like？ What 你要做什么？然后呢 ，For whom？ 你要你的 like， 你要做的是 For whom？ 为了谁 ？What do they like？ 然后呢，就看个 effect，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看个效果，怎么样？你就会大概知道你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其实这还没抓到重点。真正的重点，你必须知道生命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你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生命的路不懂，你就不会知道生命的目标应该怎么样，你不会知道的。就算你问了王总那5个问题，其实也只是，只达到的是我感觉上我想做的是什么，我做的是不是我喜欢做的，就是这样。他们真正不会知道生命的目标，因为生命怎么懂，你怎么知道生命的目标？你必须先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任何人问起，反对为什么你有来，我说 please try to understand life。因为你不懂 life 是什么，我跟你谈明明有 life 我累了，而且谈的过后甚至还会惹火你，那就没有意思。所以我说先来了解什么是生命。好，为什么了解生命很重要呢？因为了解生命过后，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想要快乐不要痛苦，所以你不了解生命呢，你想要快乐不要痛苦这样的心目标你是达不到。你想带快乐给别人，不要给人家痛苦，这个东西也不能做得彻底，只能做得很肤浅的表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生命是什么。好，你看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佛陀用的方法是什么。很特别，非常的特别，他给了我们一条路，把你要听，因为你不听了，你基本上也没办法切入，你要修也不知道怎么修。这就是为什么无想界的众生我都做不了。无想不是无想，是无色界的众生，无想当然也做不了，那个时候也做不了。无色界的众生，他没有色身，他就没有耳根，没有耳根，这个闻所成身就不能开始了，没有达到闻所成身，所以基本上他连佛都没法度。他虽然是最高的梵天神，但是呢，他们佛都做不了，非想非非想佛都做不了。无所有佛都做不了，那个事无边佛都做不了，空无边佛都做不了。你看到没有耳根，就没有闻所成慧。所以闻所成慧重要吗？非常重要。我们读了是闻所成慧，我们听了是闻所成慧，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引导我们去听闻，去听闻。然后呢，当然怎样听闻啊，要带着怎么样的心态啊，这个佛陀都有要我们要，比如说学法要像抓蛇，抓蛇的七寸嘛，你不是抓蛇尾，所以学法的心态啊，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怎么产生闻所成慧有效果的，产生闻所成慧听闻的智慧是非常重要。我们带着私心，带着傲慢心，带着比较心，或者带着任何一种污染的心，我们来学法来听法，一定是听错的，你不会听对的。所以这个呢，像什么受教啊，佛陀讲啊，受教的心啊，柔软的心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达到良好的闻所成慧的这些基础。所以我们的美德，不傲慢的美德，这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微信上面，有些人他自己不是很懂，他就是要来挑战，然后带着那种挑战的意思来跟我们讨论佛法，我们知道这个是浪费时间，因为他态度没有对。但是我们通常是先调他的态度，如果他态度调对，我们才跟他谈法，就是他谈不了是谈不了法的。他态度都不是一个学者的心态，就像那天尊者跟那一个那女领导王谈论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你是以学者的心来跟我谈论方法呢，还是你是用别的心啊？然后那个国王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当然是以学者的心，我不是以国王的心来跟你谈，因为国王来讨论的话，你一得罪他，他就把你杀掉啊，他 就跟那个大先生讲的很近，我是以学者的方式在讨论，就是说冒犯的也不会有冒犯啊，你就算你讲的再直接，他也不会觉得冒犯啊，这个是学者的心啊，这个是让我们，所以在从这里呢，我慢慢建立一种心态，怎样的佛陀教导我们这些美德，像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增强我们的学习能力的这个心态，受教啊，谦虚啊，然后呢这些都是不要先入为主啊等等，然后呢这些都是。而且他讲的是我们解释经文，你不能够断章取义的，你是要全面去了解的啊，你是要全面去了解呢，那你才可以知道佛陀在这里所讲的意思。如果你不全面了解，就躺着你读法句经，佛陀说把父爸爸杀掉，把妈妈杀掉，那你就完了。法句经里面就这么写了，他讲的爸爸妈妈是什么？你的无名，你的贪爱，甚至让你轮回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意思，是你投生的父母。我们这个只是这一生的父母，其实真正让你投生，让你一直诞生，那个是你的父母，其实是自己的那个无名跟贪爱，让你一直要在选择在投生，所以这个是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我们只是断章取义，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什么翻译到这个的时候，所有的法句经的翻译者呢，都一定会非常的仔细，接一下方面注把注解翻进去，你不把注解翻进去，翻进去，人家就误解佛陀。但是当时佛陀的弟子听闻的时候是不会误解佛陀的，那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这个是佛陀指的是什么，是不可能从他们误解佛陀，他们在佛陀身边太懂佛陀的用词的表达，是这样子。好，这是开始的文所成对佛陀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生吸收。那么在吸收的过程中，你不能够只是一般的。你也要有这个戒，这个美德戒学。所以这里呢，像比如说你看我们看看这个课松本，这些都是属于戒学里面。如果我们看看课松本第几面，此来经第十面，这里其实这个时候是特别的修戒的。但是为什么在修定这个慈爱心第十面有吗？都有吗？那你看啊，这是想要证得彻悟及净涅槃，善及九欲修行的人应该做的事。他必须有能力，这个有能力也包括健康，也要有戒，戒也在这。正直非常正直，一受教柔软不知道，知足亦物质少失误，生活前途诸根极尽，拥有成熟的智慧，不无理不贪所在家中，这是给出家人的。只要遵守家庭职责的事，尽力教事，他也不做。这里我所给大家建议的是什么？可以看第几段跟第二段，第二段到第三段到第四段，好，你们知道这部经佛陀当时讲的时候是在对那些出家众，被树林里面的那个神啊，然后呢变成像妖魔一样的妖魔鬼怪来吓他们，要把他们赶走。然后呢，佛陀教他们这部经，是让他们去修慈心禅。然后呢，这是一个慈心禅的知识。这本经其实就是本身不只是一部经而已，它其实这就是一部慈心禅的知识，教你怎么上过慈心。而且呢，是上过到禅定的阶段。你看到后面呢，最后一段，不知持第十一面呢，不自持邪见，拥有戒行，具足自见，即已经去除对欲乐的贪爱之后，他肯定不会再投胎。这个最低限度也是这个慈心禅定。 位在投胎，是最低限度，而且克服那上面最低限度都是实体禅定。好，你看这一部经它是给他这个成经禅的指示，但是佛陀经来讲开始讲的是戒，你看它的原理，它开始是先讲戒，这就是戒学，这种戒我们叫舍单大戒了。我们讲的五戒、八戒、十戒、二十二、227戒、250条戒，这些戒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等，这些戒是什么？这些戒基本上很多是属于法力大戒的。法力大戒它是止食戒，停止的止，把持的止，止食戒，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是止食戒。然后呢，佛陀在这个明南亚的里面呢，这个我们讲的律藏里面呢，讲的戒不只是止食戒，还有讲坐持戒，停止对导师，法师对弟子啊，这些的那些主要是因为佛陀对象是对出家众嘛，讲的大概就是这种关系。但其他的时候呢，如果用在在家人来说呢，也就包括上生经里面讲的，像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包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老板对员工，员工对老板，宗教师对信众，信众对宗教师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戒学美德啊，那些就是你要去完成的一些你应该去做的任务啊。但是特别是指出家众的那一种，特别是指出家众对法师，法师对弟子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持戒，叫阿弥陀佛呀，工作的做，做工作做持，法师的是做持戒，把阿弥陀佛呀。好，这一种慈爱经里面讲的戒是叫做舍单大戒啊，有几部经特别是重视这个，一个是卡萨利卡斯大，萨利卡斯大里面讲，比如说啊，你不狡猾啦，正直啦，不去拐弯抹角啦，不许这些东西也是属于这个戒学美德。然后阿产师跟我说，他说其实舍单大戒啊，跟我们的禅修有些啊，有时它的关系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直接，像比如说看少欲知足，这跟我们的禅修是非常相关、非常直接的。诸根集聚，这是跟我们的禅修非常直接的。所以它这里有15个品质，有能力正直，非常正直，非常正直是正直到心底深处。口这个正直该是身跟口的正直，那是正直；心的正直那是非常正直。啊，一收教。柔软不知道，所以佛陀先把这些知足亦或者少事物，生活教这些先定下来，无理，无理那也很难修持行，不贪求在家中，就是缺乏慈心，不会掉入他的境地。悲骂，那那是慈爱，悲骂是世间的那种爱，所以当你世间人讲爱，那种是悲骂 ，PMA， 那种不是没道。这很多人修慈爱修到走偏了，去那个世界的贪爱，还以为那个是慈爱。所以呢，佛陀讲不贪着，但是对出家人来说，就是你不贪着在家中，你给他慈心，那心就存着；你贪着的时候呢，你那个慈心肯定就不存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就是避开这个距离。然后呢，智者是所有只要是智者将会指责的事。其实你想吃他也不错，那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包含了，全部包含在里头了。好，你看这佛陀是基于这个修定的基础，他其实是准备我们的心。当你把这15种素质培养起来的时候，你第一，如果从文所成慧或思所成慧这两个有这个基础，你的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也会更好，吸收啊、学习啊也会更好。那还有一个关键，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心出现什么品质？你们学阿毗达摩， 我们前面出现什么句子？
三星。
嗯。
三星。
三七三来是啊，是三七
一一七五的
已经很近，
定定的那种感觉，因为按照我们了解每一个动作的，所以我相信那个平静心那个比较好一些。可是有像我们遇到外面有很多很多三七三一天天都是遐想，那是那一看什么东西马上就是在意界就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嗯。会有哪一些心手会在我们心里会强起来？哪一些心手？十九种眉心手都有对吧？十九种眉心手对不对？一定有正念，一定有信心，一定有正念，一定有贪心、愧心、无贪无嗔，对吧？还有冲突性，一定会有。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双品质，勤快、勤安、柔软、分别、练杂、正直、善爱心。所以这十九种眉心所呢，它跟你一般的善心不一样。如果你把这些品质修起来的话，那十九种眉心所都会特别的强，特别是那六双，勤快、勤安、柔软、分别、练杂、正。这六双是特别的俗称，这六双的品质有什么功能？对修定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法华禅师也特别有强调，嗯，特别强调这六双品质修定。嗯，如果这六双品质不强的人修定就很辛苦。所以佛陀，你看啊，佛陀用的方法，他不跟你讲一大堆，但是他已经跟你，就像我们解释给禅学指示的时候，我们不跟人家讲什么平衡，但我的知识就是在平衡他。因为讲平衡的人，他讲的太多，他平衡不了。我们在给指示的时候，就是每一道指示都是让他平衡的啊。但是呢，我们不可能跟他讲的太复杂的理论，但是佛陀是懂的。佛陀给那个指示的时候，他完全对心的操作是彻底的精通的，所以他知道要教他们修持心禅定，但是呢，如果这个基础没打好，持心禅定是修不起来的。所以佛陀就先布局了，先直接就跟他讲，人家看起来是不懂，为什么慈爱心跟这个有关系？为什么要叫人家修持啊？先讲这一套，他不讲这一套，你持还修不起来。他其实是给你一个布局，给你那个戒学，而有了这个戒的基础。你的那个心的品质、修定的品质就具备了，然后粗的障碍就没有了。先把粗的障碍消除，你太粗太粗的障碍你修不了定，你要把粗的消除，把好的、美的品质、心的素质、修定的素质先给它修起来。修起来了过后，然后呢，你接下来的指示就很容易办了。不管是什么众生，就开始对这些众生。上不是很啊，远的、大的、小的这些事情。还有呢，见到和没见到的都上过慈心，从这里你可以知道佛陀的要求有多高。这里见到和没见到，这是肉眼见到和肉眼没见到。你对没见到的都要上过慈心，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要有相当的定力才做得到这个功课。也相当的定力，你没有足够的光明，你照不到，你不知道。所以，但是呢，佛陀要我们上过的慈心是没有走漏，没有走漏任何一个众生。所以你要做到没有走漏众生，你要有这个基础，才能够这么做。好，所以，还有看到佛陀的原理很特别，当然这一部经你就看到佛陀的那一个，对对。原理运用很，刚刚这一部经典有，还没有看别的经，你看，然后远方近处，祝福大家，然后呢，老不欺骗别人，不轻视别人，这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你修到往上修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它会掉入一些修行的陷阱，啊，佛陀也是给大家撇开掉，就是小心。 希望你甚至你暗地里希望对方痛苦，这个也不行。当然讲起来这个是很奇妙的，正如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会以生命来保护自己独生子，这个是百分百是慈爱吗？未必哦，有些时候可能掉进的是 pain。 母亲能够为他的独生子拼命，有些时候他可能还有那个自取的成分。你看佛陀怎么破解，应当如此对一切众生培无量的心。其实当你一对一切众生的时候你培无量的心，其实你就不可能再是那种那个有任何的抓取，就不可能。你试试看，任何人如果他很大的执着抓取，通常呢如果我们叫他你放下你执着，还不能想象我放下执着我还要爱吗？还是不能，还是很难想象什么爱的了。那佛陀不跟你讲那些，佛陀直接讲以这样的心，这样全部人，其实呢就是说万一你的爱里面有狭窄的成分，不是每一个母亲有狭窄的，也是有些是广阔的，也是有没有抓取的。但是万一你有抓取有狭窄的成分呢，只要你对一切的众生放过无量的心，它就破解掉了。它自然就你一切众生狭窄的心，它是不可能广大，一广大它就是不可能在这个白马的上面。好，我们那个上佛陀在对于 Visakha 那个鹿子母，就是生很多孩子那个佛陀的女大护法，他们怎么度他的，怎么帮他，你看啊，他有一次来见佛陀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那时呢头发也乱乱湿湿的，他其实很女，他的孙女很疼爱的孙女才刚刚年轻就过世了，他很难过。他来到见到佛陀的时候呢，也是有点神不守舍，慌乱的。佛陀就问他，你想干你怎么呢，怎么这样了？他说我啊，我很伤心，我的孙女呢死去了，听说16岁就死去了，然后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喜欢多多孩子。佛陀用的方法，佛陀不是跟他讲你要放下执着啊，什么放下执着，佛陀不是这样讲的，佛陀是说你呢，你是不是很喜欢多多的孩子啊，孙子？他说是啊，我喜欢的。如果整个城里的人呢、这些人全都是你的孩子，你喜欢不喜欢？好，我很喜欢的。那佛陀说，那每一天死去多少人？每一天我们这个舍卫城死去多少人？他说少少也5、6个吧，6、7个吧，少少都有。那你要哭上去，你要上心上去。所以一把他的心，他这个爱狭窄的爱一散播，天都全部过过来，他这个狭窄就没有，这个抓取让他因为爱而痛苦的这种心就没有。还有就是那个戒律是第一个比丘尼阿德加拉，也是他就是因为一夜之间失去了丈夫2个孩子，然后呢父亲母亲跟亲人，我问你们读过这个故事没有，他一夜之间失去6个亲人，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突然间变成孤苦伶仃，他是疯了，他赤裸裸的跑到佛陀面前，将衣服全部掉，印度人的衣服都是那种像我们这样子披上去的，所以他跑的时候就全部都掉到我们，人家说哎呀，这个不知道羞耻的女人，疯女人，还拿石头丢他什么之类的。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说，妹妹，佛陀就在你去找佛陀嘛，他就去找佛陀了。跑到佛陀面前，人家挡着，怎么给你让一个女人赤裸裸跑到佛陀面前？哎，佛陀说让他进来。他来到佛陀面前，佛陀跟他说：“妹妹，你醒醒吧！”佛陀这个很有力量，佛陀一想你醒醒吧，突然间他就醒过来了，他就清醒了啊！他不看到自己赤裸裸很羞耻，他就扑在地上，人家丢一个衣服给他，然后就跟着佛陀诉苦，说他一夜之间失去6个亲人，让他多痛苦。你看佛陀怎么解他的忧愁，佛陀也是一样，用的方法是什么？妹妹，在这个生死轮回里，你为了这样子舍弃亲人而流的泪水，比4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你看啊，佛陀不是跟他讲你不要哭了啊，不要伤心，不是要难你，直接就告诉你真相啊，他的忧愁就被克服了，他就请求成为做比丘尼， 成为建立第一的弟兄。佛陀有可能远离，在这些个案里面，佛陀有可能怎么远离？是什么原因？是一种把心的格局打开的原因。我们的心现在怎么样的状态下我们会苦？当苦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带着狭窄的心，你不是广阔的心，一定是狭窄的。广阔的心都是善心，狭窄的心都是不好的。所有的不善心，你看，包括你们阿弥陀佛所读的那些贪心主、嗔心主、痴心主，没有一个心是广阔的。那广阔的心呢，是好的。等一下，我看看。注意关心为心呢，他知道有贪欲的心，有贪欲的心，了知没有贪欲的心，没有贪欲的心，了知有嗔恨的心，没有嗔恨的心，了知没有嗔恨的心，没有嗔恨的心，了知有疑痴的心，没有疑痴的心，了知没有疑痴的心，没有疑痴的心，了知搜索的心，没搜索的心，了知散乱的心，没散乱的心，这都是不善心。这两个都是不善心。了知广大的行为，广大的心；了知不广大的行为，不广大的心。那所有的这善心呢，当然也有一些善心可能不够广大，他不说。但是呢，善心呢，美丽的心呢，它不会是狭窄的。所以呢，在这个广大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广大的心，只要一个人的心能够广大，广大的心是100%都是善，都是善。广大的心都是善，以及读处处观在这广大的心都是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狭窄的时候，你能让他的心广大，你就可以把他从不善心里面带出来了。那佛陀是怎么样？狭窄是因为时间和空间。在我心的格局里是狭窄的时间跟空间，当你跨越了这个狭窄的时间跟空间，那它就广大了。所以你想要很多孩子吗？好像请求哇，孩子就好像孩子有点差待，当你想要很多孩子的时候呢，他心其实就放出去。然后你无始以来所受的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其实他一心里想到这个无限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呢，其实心就已经不是很想现在的苦了，已经想这么久长远的苦。其实心你真的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还能够苦吗？你要苦多久？你苦不下去了，你觉得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当然呢，这个方法呢，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上和我们在帮别人辅导别人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思维的，可以更灵活的运用。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当你想着以一切众生培养无量的心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没有一个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是能够痛苦的，苦不了多久，你苦不完。如果是真的是要承受对一切众生的爱的执取的痛苦呢，马上就会死掉了。你每一刹那多少众生在受苦，对吧？下一场雨，一个洪水，多少众生在受苦。所以基本上呢，你那个慈爱就不可能再有抓取的成分。然后再说以慈爱对整个世界无量的心这样子。所以那个无量之一升起的时候呢，他就苦不下去了。这是一点重要的一点。好，那我们在讲他在修三些这样的教的时候，佛 佛陀开始给我们以这个戒的基础，在戒的基础上它有很多的善巧，让我们不要照向那个阻碍我们这步阻碍我们成就定和成就慧的那些因素。所以在戒的层次啊，讲美德啊，讲如何培养这个品质啊，这时候呢佛陀已经在给我们布局了，我们的心里在布上那个局，就是让心广阔啊，开阔啊，实现啊。然后还是给我们，比如说持随念，其实有些人不明白，他说我们要活在当下，为什么要想死？他是不明白活在当下的原因。到底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识上面，这是另一套原理，这也是佛陀最非常常用的原理。我们如果善用这个原理呢，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障碍，我们就可以引导人家跳出来，我们也引导自己跳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不因成念过去，一觉期盼未来。过去已过去，未来还未到来，应当透过智慧，观察当下事法，正确了了之法，今日且不重要，今日就一直为主，谁知明日便死，跟死亡之道相近，无法照下还价，如此乐成安住，月月都在寂静。极尽正邪之难知，结上度过一劫。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因成名，不期盼未来，过去和未来还未到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中部环境管理高压里面，单单这个行善业绩就有三部经，三部经讲解这个行善业绩，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呢，那就是五蕴法是一个方法，七六根本法是一个方法。那么六根本法主要是马哈比丘呢，他针对佛陀这个机制做的解释。所以当时佛陀一讲了就走出去了，就离开了。然后弟子们不明白，就跑去问马哈比丘呢，哎呀，佛陀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马哈比丘呢就说，哎呀，你们真的都糊涂了。你们在跟佛陀面对面的时候，你们不问，你跑来问我。佛陀是法，佛陀就是法的体现者，他就是法。那为什么你不问佛陀，你来问我呢？那弟子们，当然那些小辈们就说：“哎呀，你是我们的大家大长辈，那佛陀也说你是最有智慧最高的，最懂得讲解法的，请您给我们讲。是我们是不对的，我们是错过了佛陀了。在面对面，我们没问，是我们的无知。哎，还是请您给我们解释。那好的，他就好了。既然你们要我解释，我就姑且解释一下。解释了，你们就问佛陀。啊，他解释是什么？对过去、对未来、对现在，他是个别的讲啊。但是我跟笼统一起加在一起讲，过去、未来、现在。的言耳鼻舌身意的一切经验，一切的感知，一切的体会感受啊，什么全都是你都不要去执取，不要执取，而完全投入在里面的生命的现象，我不要去执取。他讲的是不要执取，不是不要观照，这是非常的清楚的。佛陀讲的是不要执，他讲的不要执取。然后呢，他们就对这些弟子们听了感谢了马哈比丘呢，过后呢，他们就跑去见佛陀了啊。见到佛陀，他们就说：“佛陀啊，我们刚才把您问的那几位马哈比丘那尊者，他是怎么跟我解释？”这时候佛陀说什么？佛陀说：“我的孩子很有智慧，我的孩子有大智慧。”如果你们当时是这么问我，我也会一模一样的回答你。这是佛陀给弟子最高的赞赏，在我们经里面就叫做佛给弟子最高的赞赏，就是说我会一模一样的回答。有好几次，一个是跟喇嘛尼那比丘尼，佛陀也针对他的回答，佛陀也是这么说。还有一次是还有讲好几次都是舍利弗尊者，佛陀也是这么说。如果是我，你们问我，我也会一模一样的回答。那么一般佛陀一这样子讲，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佛陀讲的， 就是经文了。虽然那个是电子教的，但是呢，佛陀认可，完全给他盖上，那他就是佛陀，你是佛陀教的。好，那很用的方法是过去、未来、现在，不持取这些经验。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你就活在当下，就只能取现在的目标，不对。好，不能够这样子断章取义就不了解佛陀。您刚通过智慧关照当下之法，正确的了知道坚定且不动摇。然后呢，你看啊，跟死亡之大军无法吵架，今日去努力，也许其实明日就是，其实佛陀在带出一些死随念的力量，给你醒觉到死。其实这个死随念这个修法就是这样，他就给你醒觉到未来有一天我会死，有一天我会死。而且准确来讲，那个修法呢，如果它有不同的层次，真正好的层次呢，是修到你能够直接看到未来，我其实几十万岁，而且死了最后产生一个白骨，可以让你推演到未来，有定力的死随念是这样子修的。还有定力的就是只是想，哎呀，大家都死，我也会死，死是肯定的，生命是不肯定的，死亡是肯定的，而且忘记这样就忘完了，这样子想，当然这些东西。你这样子做了过后，让你不是要让你恐惧，不是要让你恐惧，是要让你醒觉，有一天你会遇到这个，然后呢，让你更懂得把握当下。比如说，我们当然做死随念，我们就可以消除很多的嗔恨，很多的贪婪，单单死随念，贪嗔呢就可以消除很多的。你贪，但是有一天会死。那你看不下去，真的到头来大家都死，有什么好撑？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很轻盈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原理，是很重要的。所以佛陀去用了一点点，那没办法讨价还价，其实就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你就只能死了。所以你要热忱的安住在当下，这个安住在当下呢，佛陀教我们做，又教我们做死随念，那难道他死随念就不是安住在当下吗？你讲有点危险，为什么活在当下好好的，我为什么要想危险？其实是醒觉到生命里面必然会发生的真相，通过真相的力量让我们把握当下。你看，如果我们，你看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生命跟他修禅的，他才去修禅。为什么有些人非常的勇猛，有些人哎呀好像悠哉的想修不想修，然后在浪费时间，很多杂念在那边漫游。而且当然有些杂念是有系统的，那我们不同的处理，有些杂念叫没有系统的杂念，你知道杂念我叫它什么杂念？没志气的杂念，很没志气，生命没有个方向感，因为他对生命不了解，他就会没有那个明确那个方向。那佛陀给我们死随念，就算你不懂你的方向是什么，至少你要知道你不要什么，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你不想要的，是很苦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不要什么，你没方向的找到，至少你不知道涅槃是什么，你感觉不到涅槃的吸引力，知不知道？你要知道什么东西那个野狗追着你，你要知道那个我不喜欢，你有这个其实就有方向。你不喜欢那个野狗追着你，自然那追着的孩子说你是啊，狗来了，我怕它咬我，我就有那个方向，就是往逃离这个狗，那就是你的方向。佛陀给我们死随念，其实是给我们一种方向感。不懂，特别是那种我不在乎涅槃，我不在乎天堂，我只要人间好好的爱一场啊，那可以。所以很多人这样子跟我说的，他这样子跟我说，那我说很简单哦，你想说，但是生命的真相，如果你醒觉的话呢？你这个东西呢，你就知道，你就会往另一个方向走。在佛陀用另一个方法给你知道你不要什么，通过那个方法推着你往一个某一个方向走。所以这是一点。那佛陀是用死的方式给你看到你不要的什么呢？你就会懂。其实这个原理也是用在我们培养修我们的各种美德。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傲慢心，假使说，那你要怎么消除你的傲慢心？当然佛陀给的方法是很高级的，无常想，你做无常想，你的傲慢心就会消除。无常想有很多层次，无 闻所成慧，知所成慧，叫禅所成慧，观禅的无常相，那是很棒。那是不断的看生灭无常，生灭无常，傲慢心也会消除。但是如果一个面对外面的城市，我们不能用高深的原理，用真相来让他达到，我们也可以借佛陀的这个方法。什么方法？你想傲慢的坏处，你想没有傲慢的好处，他的心里面呢就有了那个，这个是我不要的，他就从这里摆脱，往要的地方他就往那边走。你既当你知道没有傲慢的好处，可能要傲慢，那你自己的各种力量，学习能力啦，会受人更加信任和尊重啦，然后你更加在做决策上更加能够避免犯错，因为很多决策是做了遗失的决策，浪费大概时间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谁，为了证明自己很强，那是傲慢搞出来的。我们累了整辈子是为了证明，证明了为了人家的眼睛 for your eyes only，那做到完了过后呢，自己生命就最宝贵的生命就浪费掉了，只是为了证明我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想我等我50多岁等我做了在顶峰了，在社会上达到了顶峰了，就是做了最高的领袖啦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啊我再来光荣身退居出家，你看真是傲慢心。我以前也是个傲慢心，就想要光荣身退出家，而且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自信的。但是有一天当我开始觉察之后，我觉察这是一个傲慢心。但是呢我叫了问我的师傅，那我要怎么克服傲慢，我师傅看着我，哎呀，因为我们也是被人家尊重啊什么也会傲慢。那他就说，你要想傲慢心的坏处，想没有傲慢心的好处，你就可以克服了。哎，那个真的是管用。其实他用的原理就是这个，让你醒觉这个不好，让你的心就往那方面倾向，让你常常这样子想，你的心就会常常这样子倾向。我们佛陀在经里面有说，我忘了那个巴利文是怎么念的，他是说我们日日夜夜常常想着的东西，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倾向，一定这样。所以你天天做死随念，你就会天天要远离这个死亡的这个东西，希望我能够摆脱，希望我能够超越它。所以这是一点。好，他们用了这个原理到头来呢，其实是让我们因为解决生命必然要发生的真相，让我们懂得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好，那我们又在看佛陀引导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你等下我们再看，到处都是佛陀的原理很深很深的。其实整个大念初期都有的那个修法的原理都非常的奥妙，那我们可能涵盖不了全部，我们看几个重点。啊，91面，四圣地劫，四圣地劫是什么？第一，他跟你讲是苦圣地是什么？什么是苦圣地？我开始讲的是苦，开始讲的是什么人都知道是苦的。像是这个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念真慧是苦，爱别人是苦，求不得是苦，这个容易明白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懂的。这种苦我们叫做杜卡杜卡苦苦，所有的人都懂得苦苦苦。还有一种苦是变异之苦，因为变化而产生的苦，维巴瑞纳玛杜卡，维巴瑞纳玛杜卡在无我相经里面佛陀也有讲，这个是变化，这个变化的东西是不是苦？那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好，那我们看看第30面。30面呢，这比丘你们认为如何？最后一个话，一个是常还是无常？无常村者， 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是不是？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是而是道？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事物，确实不能。啊，这里指的呢，它就指那个变异之苦，变化，因为变化本身是一种苦，变化的苦。但也有一些人，如果在表面上了解呢，他就看不到这个变化是苦，因为他说，你看呢，如果我的病没有变化，我不是更苦，因为变化了我就苦不就好了。就是我因为有无常，我的失败就变成成功了嘛，对吧？所以无常也有好的一面，但是为什么我们无比丘？他们回答是 decisively 无常的就是苦。他们难道不懂吗？他们那么有智慧，难道不懂有些无常也会因为苦的无常苦过了就好，对吧？佛陀这里问的问题呢，他对的是出果圣者问的，出果圣者已经知道什么是究竟真实法了。因为他教这个转法轮经，我们念才十多分钟就念完了，佛陀教了几天。转法轮经佛陀教了几天，根据祖书里面的记载，而且他们是听了佛陀讲就去托钵，托钵了，然后已经就是已经证悟了，先去托钵拿饭给大家吃。当然谁都证悟了，他就快点去托钵拿饭给大家吃。佛陀继续的努力的教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是肤浅的认知，已经是非常深刻的认知。因为从实修你就会明白这段经文。如果你只是文字上明白，你会觉得是佛的呀，不对。无常是苦还是乐的？无常也有乐的。苦的无常就是乐，苦过了就乐。但是呢，在实修的观察的层次，这个答案只有一个，不可能两个，因为那是生灭的现象。没有任何人在体验那个生命现象会讲这是乐的，你这是一种压迫性，它完全不在你的掌控里面，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生他讲，所以在这里呢，一种是讲变异之苦是潜伏在你在快乐里面也会变异也会苦，但是其实所谓的变异，就变异之苦跟那个情苦还有一些共同的交界处，就究竟真实法上它就是它的交界处。究竟真实法上来讲呢，表面上的变异之苦，你是要苦的，比如说好东西都打破了，你执着它就苦，对吧？但是大家也可以明白的变异之苦，但是呢，也有一些变异可能你讲不苦，但是从究竟真实法上来讲，所谓的变异都是苦，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才有它这个你把它拿出来，第二种苦有涵盖概念性的层面，又涵盖究竟的层面。好，但是呢，三卡的苦卡。诸行之苦，我们再看那九十多面。总而言之，无取用之苦，九十二面。无取用之苦，佛陀指的不是表面现象。你看，无取用是什么？是的，就是主持，对吧？那我们的感受不是有乐受苦受不苦不再受，对不对？那你说无取就是苦，那就等于把乐受排除了吗？乐受是快乐，对不对？乐受嘛，所以佛陀讲的肯定不只是表面，他这里讲无取就是苦，不可能佛陀自相矛盾。你要了解佛陀的经文，你不能够只是在文字上面断章取义，那就苦了。无取哪里有苦？佛陀自相矛盾哦，你讲受。受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有乐受就不可以讲是苦，不苦不乐受也是 不是苦，不然为什么叫不苦不乐，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不是佛陀错，是我们文字上的极限，我们要深入些理解佛陀指这个无取就是指究竟真相。色受想行识，所以你们学的阿毗达摩在这里就很重要。如果你不明白阿毗达摩究竟指的是几哪一些究竟真实法，那你就会从表面上去了解。现在有人排除阿毗达摩的，他们在表面上了解色受想行识。哦，色受想行识，啊，只是这样子了解。哎，不要去看著书，不要去看阿毗达摩，只有两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这样的流派，南传的流派，只有两藏，没有三藏，第三个不是佛陀教。很奇怪的，最殊胜的法是弟子教的。佛陀教没那么殊胜的法， 这个他们这种历史学家是非常大的问题。根据我们的历史研究呢，我们的记载当然是很清楚的，佛陀教给舍利弗尊者，那舍利弗再传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有深度，你要讲解要能够很快理解的，是舍利弗尊者很快就可以理解。那么呢，再由佛学者慢慢再用他的时间慢慢去传下去，那就很容易明白。所以佛陀教学不用那么累，你只要能啊，那就他去传下去。所以在我们的记载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有人推翻。啊，当他一推翻的时候呢，他提着去，只是他表面上的理解经文呢，你不理解阿毗达摩，你没有实修的话呢，你就会妄想走板，最经典的解释肯定会妄想走板。像刚才你看，苦是乐，无常乐是苦还是乐，这里你就可以挑佛说，无取乐是苦，你也可以挑佛说，自相矛盾，因为你又讲又有感受又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你又说无取乐是苦，那不对。对吧？是的，否则这里指的就是究竟真实法，无取于用是苦，究竟真实法。所以佛陀在这里呢，他用的方式呢，是这个让我们看清真相的一种方法。好，那佛陀在这个整个大格局的原理里面呢，他用的是一套很清楚的方法论。佛陀一辈子教学，他的方法是什么？他一辈子的教学，你如果要用两个字总结佛的一辈子，从开始教学到他终点，如果我给你两个字，佛的用的是原理，他用什么原理？因果。佛他所用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教学手法，就是两个字，因果。他做什么因会得到什么果，做什么因会得到什么果，他离不开，他所有的方法都是因果。为什么要学五个努力？为什么要学上西道品？因为这个因会带来什么果，他会让你的，为什么去戒定慧也是因果，因为戒能够把你的烦恼消除啊，能够有这样的作用，有了这样的作用就可以做另外一个定的作用，定的作用呢就可以会，这些全都是因果，全都是完全掌握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呢明白了这个原理，佛陀呢就可以任何人来，不管你来的多复杂，你的问题多复杂，他就知道怎么去了，他只要知道，他只要依这个方法论，他就很容易掌握。这方法论是什么？两套因果。第一，如卡三相苦三谛，看清真相，看清真相，苦真谛。这个你我用来教导人家企业家，刚带我们解决问题，然后我们讲法的领导学嘛，他说领导学什么？我企业有问题，你能不能教我一些方法解决？在2019年的时候，在永康，在永康，在那个靠近杭州那边，那么一批企业家，啊，我们也是用这种方法。戒体的身不是自己的，也是戒佛陀的方法，很管用的。你看他的问题是什么？好，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领导学法的领导学到底怎么用。他们当然，他们要解决的切实问题。我现在生意上遇到麻烦了，你能不能帮我？然后我是一个和尚，没做什么生意，只做了一些小买卖。那怎么办？其实我们不能戒，但是我们引导他去戒。其实也是一种方法。第一，你先告诉我你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提出了五个，一个是过去已经不能挽救的问题，一个是四个正在面对的问题。他讲了那问题方法呢，当然其实也是用方法，就是引导他去看原因。原因有的是内在，有些是外在。让他们认清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外在的因素是什么，直接的因素是什么，间接的因素是什么。然后再问他，你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啊，明显的，我的目标就是要问题消除。当然，有些人除了问题消除，还想我还赚了多少，那另外了，这是目标。当然，最后你知道你的目标是这个，那你知道目标的因是什么吗？啊，至少他知道我要排除问题的因，然后我要建立一些对的因，这是什么？佛陀用的方法，四圣谛，就是念头。 非常有系统，一个是问题的因果，一个是目标的因果。佛陀是用这个方法很清楚，他让我们看清真相。那为了让我们弄懂苦集灭道这两大因果，佛陀又用了另一套原理。那我们看看，又用了另一套原理。第二十，第二十六页。那我们再等一下，二十六页第一段。诸比丘，只要我对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信还不十分清晰，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弥陀罗尼、诸天给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然而，诸比丘，一旦我对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层面的如实自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弥与婆罗门、诸天野人的世界宣称证悟无上圆满自觉。
你们看到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吗？如实自见。如实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想象的成分。把你们压在不在压在打上呢，压呢是智慧，没有智慧就在打上呢看见。所以这个如实之见不彻底，他不会宣称成佛，但是彻底的，他彻底的了知了这个四圣地的十二个层面。那这个你们有空可以自己去探索十二个层面。看起来很表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层面都会让他的智慧大放光明。好，我们再看无我相经，我的用的原理是什么？观察的原理。在这部经里面呢，或者讲出观察的原理，只是这个是比较高层次的了，因为当时无比丘已经是出果圣者，已经出果圣者，所以呢他引导他们在上一层楼的时候呢，那很用的这个是直接去，因为是阿罗汉三果圣者，你看都还有那个我慢，所以你要成阿罗汉，其实还要破除的，不成罪点那就还好破除，要破除的是我慢。所以佛陀在无我那边下大功夫，只要他能够破除那个我，那基本上呢他成阿罗汉，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消除了。所以佛陀在就讲这个无我相机，所以他的原理，它的原理是因为关键就在我嘛。好，你要再来讲讲啊，是啊，我这时候感觉是常来就无常，然后呢就慢慢的讲了，然后我们再看呢这个三十一页，三十一页进入第二段，我们大家一起读，读了比较有感觉。因此，诸比丘，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诸际、业圣、远后近世圣，当如此以正慧眼如实彻见一切圣。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诸际、业圣、远后近世圣，当如此以正慧眼如实彻见一切圣。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好，接下来是一样的，受也是一样，想也是一样，行也是一样，事也是一样。很用的原理是什么？以正慧如实彻见，这是如实之见，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的表达是 A 万别当家他不当年当妈白娘也家大帮你。那翻译文 ，A 万别当亚他不当什么翻译也亚他不，他们跟亚他不当两个在这呢，能转法轮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他的成分是如实智慧看见，如实就是没真没假的，是什么什么呢？智慧要有，没有智慧这个管不到，做不到，然后人家看见，你有智慧，你要把你的智慧用在看真相，那个才有用。你的智慧有智慧，但是没有把智慧用来看见，他就看不见。
你还要注意真相才有用。注意什么真相呢？注意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去、列胜、卷或进的这六项形式，这里头就是一种观法。所以观察没发生啊，它不是之内，也是外，也是关系的过去、未来、现在，要看清这五取业真相。好，为什么内外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要断除的烦恼不是一般的烦恼。是什么烦恼？Anusaya， 随缘烦恼，浅处的烦恼。你看了，现在这个把芒果采完了，芒果就没了。假使说这芒果是恶果，我把它采完就没了，但是时间到了，它一分长再长，对不对？你只有缘根拔起，那就再也不长芒果。那佛陀要现在要做到是缘根拔起，这个不是普通的一般的断烦恼的方式。生活上的断烦恼或者生活禅，修修修修，它是切不到那个心底深处的烦恼，连根拔起，连根拔起就是以后他遇到什么因缘，他都不可能再升起那个烦恼。所以圣道只有四个圣道能起这种作用：趋团圣道、四团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佛陀成佛也是经过这个四道四果才成佛的，只不过是他说阿罗汉圣道是伴随着一切之智而来。所以他的阿罗汉圣道跟别人的阿罗汉圣道不一样，他真正的阿罗汉圣道是有一切之智，所以他就成佛了。当然一般的阿罗汉没有成佛，他是只成阿罗汉，但是也够了，从不就是生死轮回是绝对足够的。好，那么呢，这个他要断随缘烦恼，所以呢他要观照一切至少一切的种类，就是内外全部看到完，就是在心里可以在你心里挑起任何，就像人家讲的潜意识吧，就是潜意识里能够把你挑动挑起来的东西你就全部观到完。为什么要这样观到完？如实世界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如实世界会力量那么庞大？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如实世界会产生那么大的力量，潜伏在心流里面的烦恼都可以被你断除？这力量是怎么样的另一种原理？到底什么原理在操作？我们知道后来要看真相，但是为什么看真相会有那么强的力量呢？为什么真相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让我净化内心，让我断除所有的烦恼，断除所有的苦力，让我离苦得乐，找到快乐？为什么这么神奇？如实世界为什么那么神奇？
为什么？
绝望的人，绝望的人，当我们对没有希望的东西早早绝望，我们就不会沉迷，不会在里面苦的。如果你非常泥沼绝望，你就会从泥沼里打出来，你不想再停留在泥沼里面。它很自然的原理。我们看后面，看佛陀怎么说。三十二念，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于圣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事，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又解脱之。他了知生已尽，犯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啊，你现在读的犯恨啊，没关系，我习惯读犯行，都可以。好，厌离，这个厌离为什么要讲厌离呢？你去观察，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厌离叫五蕴，这我们自己认为长久以来生生世世，我们认为是很珍贵的一个我，为什么我要厌离它？因为你绝望。你所有的幻想，那个自我的幻想，你看到真相的时候是没有的。你就问那些量子物理学家，他们也差点有点绝望了。他要现在找一个 NDT 在这里找他的，找到后来全都是能量，到后来他以原子力什么再找下去，基本上他们自己也搞不懂，到后面现在都是一个谜团。因为你想要找一个很具体的生命，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生命的危机的， 我不知道，你看我在网上读到这些物理学家，他们对这个就是研究量子，还是有点到底我们的人怎么样，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研究的是搞不懂的。因为他研究到量子的层次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很接近空和无我的层次，很接近。我不敢说跟佛陀的是相等，但是已经很接近。他觉得他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破除精神领域的，他们真的是里面达到这样子，精神领域他可能还没想过有一个灵魂。所以我们的佛陀教的是不只是量子领域，它不是色法，它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涵盖了精神领域，那你涵盖了精神领域，就天底下的事情就包含到了。包含到了，那就没有走漏了。因为如果你只是做色法的研究，你可能还没有灵魂的概念，还有一个我在的体验无我，我在体验无我。但是你们研究过清净道人知道，它里面有气非色观法，对不对？气非色观法就是关照那个智慧的心，打破它的四种，打破它的那个密集，三种密集，那就是打破第四种密集，所缘密集。你没有打破密集，你的幻想就会在；你没有体证到这个阿毗达摩的体验它，你的幻想就会在。怎样都还会抓的，理论是理论，当你真正感觉来的时候，难受来的时候，你就抓了；欲望来的时候就来抓了，因为这个打破密集的层次是很深的，可以很深。那么当你真正产生，那厌离是怎么产生的？厌离是因为你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你一直以来生生世世无始以来的抓取，抓抓抓抓抓，就像你有点抓，你抓那个云彩，抓那个云，抓到什么没有了？或者你去追那个彩虹，彩虹就在那边，有谁成功追过彩虹？没有的，那彩虹是在某一个角度、某一个距离才看得到的彩虹，你跑到彩虹底下是看不到彩虹的。人到桥底不见红，你就那个彩虹桥，你跑到桥底看不到红的，你永远追不到彩虹，结果你就放弃追彩虹。放弃追彩虹舒服不舒服？其实是很舒服的。你追得那么累，追得那么苦，一直跌倒啊，为了追这个彩虹翻山越岭啊，掉得满身，就敲得满头都是包。那么呢，其实后来发现不用追了，追是不会有结果的啊，你放弃了，其实那个是一种缓解，这个厌离是好的。人家不明白的厌离，以为是嗔恨心的那种厌离，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厌离就像我们井下有一条蛇啊，很可怕的甩掉了啊，这样哇，很舒服的，是非常舒服的，是心里的大自在。这是我们语言上的用的字眼啊，你离了啊，大家好像讨厌，其实不是。因为离它会能，那个连锁反应、连串反应，就是会离染、离欲、解脱，而有解脱之，那它就占这东西。它的整个原理就在这里讲完了。所以用的方法是如实之间。那怎么才能如实之间呢？用的就是培养戒，戒让你把所有的障碍排除，修定的障碍排除，培养起所有修定所需要的那种品质，十九种眉心所，特别是六双的品质，清快清安柔软舍业练杂正直，而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心就有力量啊，五盖也排除了嘛，贪欲盖、嗔恨盖、昏沉睡眠盖、吊起恶作盖和疑惑，这五盖消除了，所以障碍你的智慧的开放，障碍心的力量的开放，障碍气觉知的开放的一种排除了，当然你就开发出这个力量，不只是定，你成就禅定的时候呢，得到的不只是定，整个气觉知都有。在用定的层次，就已经有了气觉知，再把它开放，进一步在观察的时候，那个另一个层次，那个定，这个气觉知又到另一个层次，好，你就这样子开放。所以气定会非常棒，它整个方式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见学排除了障碍，提供了那个基础，然后修定，定学圆满了定和以及定所带来的附带的所有的那些善法，然后呢，以这些力量去观正面的真相，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好， 那我们再看第一套原理，翻开第六面。如果在你家是圆形，那圆墙盖的是不是？因果是比较单纯的，因果也是我们讲因果会让人家叫用安宁论。安宁论是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因一个果，所以完整的讲法是圆形。但是有些时候呢，就像我们教学一样嘛，一下子教立体的东西你才能理解，你是讲来两平面的两，然后一个 x 一个 y， 讲完以后，其实真正经济学不是那么简单的嘛。那个一个 x 一个 y， 经济学其实是多维多层面的那个各种因缘的交错。所以为什么最好的经济学家未必能够领导国家，未必能够做最好的财政部长？因为真正的因缘是多层面的，经济学家他也许只掌握五个层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所以真正世间的现象你要了解，其实是一部缘起的了解。但是我们讲的也是也讲因果，为什么呢？简单嘛，大家就比较容易连贯哈。但是单单讲因和果，那也是说不够完整，所以要讲缘起才是完整的讲法。好，你看缘起的法则，第五第二，它关键点在哪里？那第六个。一地嘛是啥地？一然后地，一嘛是八的，一然后八加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缘起。啊，当然，另一个这是关键，另一个是附带而来的，也是缘灭。一地嘛是阿萨地，一然后南无地，一嘛是涅罗那，一然后涅罗加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这是后面上第六面后面第二段的。关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法，如果我们不明白缘起是不可能解脱的，不可能解脱的，因为四圣谛里面的极圣谛就不具备了，极圣谛其实讲的就是缘起的，所以你如果不明白极圣谛，那四圣谛就少了一圣谛，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懂的。好，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缘起法很重要呢？我们看看舍利弗尊者的态度第八面，阿发智尊者及舍利弗尊者的教导。从因耶达玛黑都巴巴王第三黑通塔塔盖都阿汉，舍利弗尊者就开悟了，听到这里的舍利弗尊者开悟了。第三加入耶罗罗耶王瓦里玛哈萨曼罗，从因生之法，如来说起因，即彼等之面，是大沙门说。能不能提过另一个翻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采那个翻译？我们以这个翻译，因为如果我们以那个很美的翻译，诸法因缘，诸法因缘灭，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当时乌巴帝萨尊者，就是未来的舍利弗尊者，当时他是叫乌巴帝萨，他见到阿巴斯尊者，哇，那么庄严，那么有正念，那么自然，那么清净的走在路上，他就觉得这个一定是正路者，我要去跟他学。然后来就问他，阿巴斯尊者，哎呀，这些这些歪道啊，也是很傲慢的，他就讲减少，不要讲太多，说我只懂一点点，我不懂也不是太多，我刚刚入这个佛陀的教法，我的老师是佛陀，他就讲你佛陀教的什么，能够给我精要，讲精要就可以了，因为舍利弗尊者对自己的智慧是非常有信心的。他就讲从因生之法如来说起，舍利弗尊者就成为出国圣者，下一句他就讲出来，他就成为出国圣者。他听了这个过后，他就还是够了，他就因为他讲到他的承诺，他跟目前的尊者两个好朋友的承诺，我一定要去观世音菩萨，因为他们讲过了，谁先见到好，谁就要去告诉另一个人，不给金钱什么不说。所以他就跑去搞了好朋友，那个叫古利达，后来的目前的尊者，当时叫古利达，他跟他讲，他讲哇，你来的现在整个人这么样的，超凡脱俗，一定是正悟的，能不能告诉我正悟什么？他说是，他是承认他是正悟的。他就把他经过，然后呢，念给他听。从因生之法，如来说起因，即彼等之面，此大沙门说。目前是这一正悟了。 这里呢，我很感谢神。前半段讲的是远行，后半段讲的是远念。那么舍利弗，你不懂远念也是没办法，也是很也不能证悟。因为证悟的过程中呢，主要说特别是那个，当你经过了这个入于清净过后，到非道之间清净，行道之间清净，都是在看念。你不看念，你是没有办法，你是那个绝望的心就不能升起，彻底的绝望的心。他就一直念，一直念，你怎么也留不住他。他就是一直在念，那心就能够放，一放才有机会去感体会另一个不生不灭。只要我们的心抓着生灭，不生不灭离我们很远。我们放下生灭，我们不生不灭就在面前了。所以他的原理是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个舍利弗尊者是他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讲甚至是上面讲头句思维，因为他这个是过去这个跟无数次无数次心到修到行舍之，但是因为他有那个做大弟子的那个愿也得过受记，他是不可能证悟的，一次一次没有证悟，但是就到行舍之，所以这个功力只要被一个挑起就可以挑起，他的是缘起，缘起这个是也这个从应善之法如来受其意，就是讲真的了，他挑起他，他就知道缘起，就知道缘灭，他就直接过了。那摩羯尼尊者呢，他就是你要跟他讲缘起，你要跟他讲缘灭，他听了起也听了灭，他就证悟了，他就出口甚深。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你就完全可以明白当时的那个，如果是住法因为住法因为果佛大道能常住如是，后面那两句其实是没差别的，你看不到那个差别，后面那两句是没差别的。果佛大道能常住如是说，它本身它只是一个表述，它不是法，法在原生和原面，这个是关键。所以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缘起见六面，无名缘行，行缘事，是名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整个苦运的气质。好，这个呢，你要看的更仔细，是翻开第42页，在缘起的。好，第42页呢，这个下面就讲整个苦运的寂静。然后最后一段，始终什么是无明，不了知苦，不了知苦集。好，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这样比较有感觉。
源于无明，
那我们再重新读一遍。
源于无明，
无明
是
什
么？
是自
己。
缘
缘
起
行，
是
生
起；
缘缘是名色
生
起，
缘
缘
名
色
都有
处
生起；
缘
缘
六处
处
生
起，
缘
缘
九处
受
生起；
缘
缘
受
爱
爱
缘起，
缘
缘
爱
取
生
起，
缘
缘
取
有
生
起，
缘
缘
有
生
生
起，
缘
缘
生
老
死
愁悲
苦
忧恼
生
起。
如是
等
个
苦
运
在
寂静，
始
终
什么
是
无
明？
不了
知
苦，
不了
知
苦集，
不了
知
苦灭，
不了
知导
向
苦
灭
的道，
这称为无明。
始终
什么
是
源于
无明？
行
生
起，
菩提
非菩提，
动
行
非
行，
语行
心
行。
始终
什么
是
菩提？
欲界善来之，色界善来之，
知
所
成，
业力
所
成，
修
所
成，
自称为
福
行。
知所成，业所成，修所成，这称为福行。好，继续。
此生什么是非福行？
欲界善来之，
这称为
非福行。
此生什么是不动行？
无
色
界
善
来
之，
这称
为
不动行。
此生什么是身体？在生人身体的分支是身体， 但我们暂时的隐私此生已经一思是生体，这些思维源于无名及身体，此中十二岁元以前是身体，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这三五年元以前是身体，此中十二岁元以前是名是身体，有名有色，此中什么是名？受欲、想欲、行欲，这三为名。此中什么是色？四大种即四大种所造色，这三为色。此如是之名色，色三名，行色名色三体。
好，这里这个名法是特别针对受想行。请问我们民法一般在我们讲受想行识也都算是民法，但是当我们讲的那个由意识名色三体的时候，当我们特别以心识为因的时候呢，那么三体的那个名法是说三体的名法就是受想行，所以明白了，因为事实因嘛，那么那个心所受想行是心所，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我让他所产生的那个目标。好，或者是因还不是果，他是讲那个被缘的，所缘的，所产所缘生的那个名法，就是受想行。这样子讲应该是确的。此中，然后我们再读呢，然后我们再读。此中什么是缘缘色，有处生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这三为缘缘名色，有处生息。此中什么是缘缘有处处生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这三为缘缘有处处生息。此中什么是缘缘处受生起，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这三为缘缘处受生起。此中什么是缘缘受爱生起，色爱、声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这三为缘缘受爱生起。其中什么是缘缘爱举分起，意起、性起、见性起、我们问起，这是叫缘缘爱举分起。 好，这里再讲一下这个爱跟举，稍微简单讲一下。爱呢，基本上呢，你很简单、很粗浅的你抓取。在心所来讲，这个爱跟举，它的心所是一样的，是贪心所有吧？这个是个。但是呢，他当他成了很强的，就叫他取了。强到什么程度呢？他会想成欲取、见取、见性取，这是我论取，这是更加强的一种延伸，从爱那里延伸成取。在心所来讲，它还是一样是贪心所，这是要知道一点。所以很强的，我们就叫做取。那么取它有另一种作用，它的作用就是比较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爱跟取是我们这里再一起讲。等一下，好，那我们继续读。此中什么是缘缘取？有生起，一两种有，有业有，有生有。此中什么是业有？福起，非福起，不正起。这三为业有，一切好食有生的业是业有。此中什么是生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想有、无想有、生非非想有、意欲有、思欲有、无欲有。这三为生有，由是此业有，此业想有，这三为缘起有生起。那这个里呢，你看三种就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属于比较，但是它属于这个也是属于行的，有看到吗？它是福行，非福行，它是属于行，啊，这属于行。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下一个生命的欲界的生命、色界的生命、无限的色界生命，想有无想的生命、非想非非想的生命，然后意愿的那种是无想众生，然后四欲的无色界，五欲的是其他的界，都是无欲，这称为生命种，就是头上的。所以这个这里头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这一世的，一个是来世的，来世的这个就是现象，它会产生这个投生的。好，好，再继续。
此生十二世界已有生生息，在这个那个有情与其中的这些与那些有情有生产生投生诞生诸欲的现象，诸处的祸害，这称为已有生生息。此中什么是原因生哪起生起有哪有死此中什么是法在这一个那个有主题群体中的这些那些有情有年法衰老牙齿脱落白发瘦皮生命的衰退诸根的老化全身为老。
好，你看在这里的老呢，有从表面的老讲到究竟法的老，这个就这个更深的层面，其实那个生命中的幻灭的现象，其实这也是属于这个老的，诸根的老化呢，这个是这个是表面层次的，当我们更深的层次的时候呢，其实老魂所谓的因缘刹那幻灭的时候，那也是属于叫老的死，它消失了，那也就是死，所以这是这个老跟死的两只有更深的体会的。好，
此中什么是死这是个那个有情群体中的这些即那些有情有死亡消费分离将死世事死逆转注意分离一气生死命根断这称何死如是死法死死这称为人生老死生息。
真正的说，真正要讲死呢，我们讲得很精准的时候呢，是命根断。所以现在针对这个死，我顺道讲一下，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原理，顺道讲一下，什么才叫做死？在佛教里面，命根断才叫做死，命根断才叫做死。它不是每一个人老死就是死，不是生到停下就是死。所以这个跟我们佛教的死亡概念跟医学的死亡概念非常的不一样，所以针对这个我们有一些想法，特别是针对坚信器官这种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深入去了解，那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医学里面讲的死亡跟佛教讲的死亡不一样，其实在医学对死亡的定论呢，只是姑且以前定论在心脏停止，后来定论在脑死亡。其实脑死亡还没有死，脑死亡还没有死，真正的死亡是佛教里面讲的命根断。这个已经很多个案了，我爸爸就是一个个案，医生说他死了，他还没有死，还没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死的概念呢，我就是。因为只是顺道带过去，是死命根断。所以你做死随念的时候，你真正做死随念，不是看到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死亡。死亡的关键点就在命根断。命根断，命根有身体的命根，那身体命根有业生色法消失的，没有再不再有业生色法，不是就没有命根，身体的命根就没有了。我们还有一个命根就是心的命根，对吧？两种命根，其实那个心的命根断，其实也就整个心要没有了嘛，就心的消灭，就是不在这个我们的心不在在这个心所依，就不在它灭了就没有了，它已经投生了，它不在这里再升起，那个也是属于一种命根断。所以我们设法的命根断，还有我们这个心灭了就没有了，那是命根断，它是不是死？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的死的解释是非常精准的。好，我们继续读。
此中什么是虫？对于那些稍后失去亲近的福气，或稍后失去财富的福气，或遭受疾病的福气，或遭受污染的福气，或遭受疾病的福气，或拥有财产的福气，或遭受任何不幸的福气的人，
有求发财，
有求念心发财，这个念心都在求，心完全在烧，不坏了，被熟悉是
完全完成，
这称为叫
什么什么的？
戳穿，
揭穿。
然后这个苦集上面其实就是要看这个缘起这些现象它的意义。好，那断除的方法呢，它就是其实是要彻底的了知。然后它怎么彻底的了知呢？然后我们看第九首面，专比丘何为苦集上帝造感佛生的是爱欲，他爱慈色喜，他爱慈生喜，四处追求爱乐，你就是需爱有爱真有爱。等一下，欲爱我们谈欲界啦这些啦，然后呢有爱是存在着追求，就算是你不追求欲界，你想投年到犯间界，他还是也是有爱啊。就算那个人他想我哪里都不要红尘，我要死掉去还要自杀，他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非有爱，因为这是断见，这是成见，所以那个自杀的人呢，他还是会继续的投生。他虽然他讲他不想投生，但是他还会投生，他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其实的自杀的时候是很凄惨的，但是他以为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他有一个东西让他投生的，就是他的非有爱。好，那佛陀是当然他怎么解决，他怎么解决呢？你看他的观照，我们继续读。众比丘，安逸在那里升起呢？在那里静心呢？在世间所有的安逸可及之物的任何地方，安逸就在那里升起，在那里显现。好，我们再读，只读这一段就好。在世间什么是可安逸可及的呢？在世间也分是可安逸可及的，安逸就在那里升起一件。在世间可分是可安逸可及的，安逸就在这里升起一间，在这些一分是可安逸可及的，安逸就在这里升起一间，在这些什么是可安逸可及的，安逸就在这里升起一间，在这些什么是可安逸可及的，安逸就在这里升起一间，在这些一分是可安逸可及的，安逸就在这里升起一间。可能其实这个翻译呢，我会如果是我翻译，我就想用一个翻译，可能我比较认同，就是在固留给眼根的世界，我觉得这样子翻译是更好。你看啊，白人是在固留给比亚鲁巴沙的鲁巴埃迪沙丹纳乌帕杰马拉乌帕杰提伊塔尼斯马拉尼沙蒂，早上留给比亚鲁巴沙达鲁巴埃迪沙丹纳乌帕杰马拉乌帕杰提伊塔尼斯马拉尼沙蒂，接下来伽南、吉瓦、卡尤，还有这个马努，马努留给，全部留给。其实呢，佛陀在另一方面来另一个时候，佛陀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留给是世界留给。来自说，他是讲我们这个无取蕴就是我们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来讲呢，色受想行识的经验也是我们的世界，色而处十八界都是我们的世界，六根色而处十八界都是我们的世界，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六个感知的门，都是这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很简单，你看你有一有色盲，你的世界就没有色彩，就没有我有一个助手他是色盲。有一次我还跟他说，你们看那个花，我要的颜色就像那个花的颜色，他其实一直都没有让人家知道他是色盲，他们关心他说，我真的不懂那个花是什么颜色，我是色盲。那天我讲你是全部色盲还是没有，他后面看了四个颜色，三个颜色，四个颜色，他其他的颜色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他不是完全的色盲，他是一半的色盲，他的世界就没有色彩，就没有这个色。因为我们在精彩的这种什么什么色，其实我平时我在看，我观察我两个眼睛的颜色都不一样，都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跟清晰都不一样，他看到色彩就不一样。所以其实呢，这其实我们的世界，我主要是特别是我们的主观世界，其实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世界，佛陀引导的方法是通过我们了解上报一切，我们整个世界里的一切，
就是真正的了解。那你看佛陀的方法是非常科学化的，他不浪费时间，像心理学家像一个结一个烦恼结两个烦恼结，他直接走进你的经验的科学层次，有可能无蕴，反正这个里面你破解到完过后呢，你什么烦恼都破解了，所以他会条条来解决。你讲什么烦恼他就是跟你就直接在这个 element 拿度，在 element 的层次跟你破解。那什么？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个 element 就是我们所谓的我的自我，我们所有的攀升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个 element 的假想上的。所以让它破除你这个对 element 的假想，让你参透真相，绝望，原来它是不能做的。原来我以往长久以来为他做牛做马，为他造一切的恶业的那个我，原来是假的。那么呢，你就没有那个立足点，他直接举起你的肉体，就像我们砍那个芒果树，直接连根拔起，那个芒果就没了。很重的方法是在关键上，在 element 在元素上下毒，那个破除。所以他就是哪里升起，他爱就在哪里升起。他有些人不明白，他说什么叫做可遇可喜，我就不喜欢看到这个人，我当年喜欢也记得看到这个人。但是他不是的，你还不喜欢你的眼睛瞎掉，不会，对吧？你虽然不喜欢那个人，但是你就是走过了你的眼睛就瞪他一下，对吧？有这种情形，有些时候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就是讲这个啊，你其实你抓着这个世界，你抓着你这个感官的经验，你是不放的，不放。所以呢，他怎么解决？你看看，第一是见了第四声音，第二是舍身向未处法，第三就是因为呢是舍见舍，也是见了第四声音也是，然后也是处见了第四声音的处，然后呢眼处所升起的时候也是见了第四声音起的感受，然后呢还有想，想是知觉啊，不是想东西的想，想东西是要很多心路过程才能完成思考，我们讲这个想是一个心事就有的想。那不是思考，那是 perception， 英文是不是比较标准的 perception？ 嗯，讲三样，所以三样不是我们思考的那个是 vitaka vichara， 很多在跑，你就跑跑了很多圈，很多那个其他的地心路过程，你才会有思想的。思想不是一个心思就能有的，但是这个心思是可以有这个想运的想。所以呢，色身香味触法所升起的想。色身香味触法所升起的思色的话，这就是 volition， 我们的动机，我们就是对这些东西升起的动机有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心所心所来的，这个是思心所，你读过吧，思心所。好，这个是针对色身香味触法所升起的思心所和爱，这个是阿弥陀佛来讲的罗马，罗马就在这个爱啊，所以呢这个爱色身香味触法所升起的爱，还有色身香味触法所升起的寻根思，其实就是导致我们的心导向它停留在那边磨，然后在那边转着思考，不断的思考，这也是所以所有年的第四生命六根的经验，我都全部涵盖了。涵盖，因为你知道你要看它是怎么升起的，在观察要看它的原生，但是不够，要看它的缘灭。所以灭呢？基本上是三种，一种是烦恼灭，一种是五蕴灭，一种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的涅槃，一种是结萨达里玛尼烦恼波涅，就是成阿罗汉圣道的时候，五蕴波涅槃阿罗汉那一世灭了就灭了，在五蕴的堪达达里玛尼，接下来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阿桑嘎达里玛尼涅槃。但是作为一个修法啊，又不一样了。佛才跟他讲，你看这个八念处经是讲修法的经，他整套经文是讲修法的，这讲修法的经，佛陀讲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哦，它是一套一套的，这在那个灭的，它整个所有的经验的灭，还要涵盖我们所有人的生命的经验的灭，涵盖到完，还用的方法给我们看，你可能没有时间读。注意，就是如来断除爱欲，灭尽爱欲呢？在世间有可爱与可喜之物的第二个地方，就在那里断除爱欲，灭尽爱欲。哪里升起就在哪里给它灭尽它。怎么灭呢？啊，一个是眼根，眼 色尘眼识，眼耳鼻舌三根，眼色是三根触法尘，眼耳鼻舌身意识，眼耳鼻舌身意的触，眼耳鼻舌身意的受，眼耳鼻舌身意的触手身的受，眼耳鼻舌身意的想，眼耳鼻舌身意的不是想，色身香味触法的想，色身香味触法的思，色身香味触法的爱，色身香味触法的寻，色身香味触法的思，可以的，涵盖了我们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经验的生和所有的经验的念，这修法的是这样修。过后，然后再找到这个灭圣谛，灭圣谛也是作为一个修法，对的，道圣谛。等一下，我们看看道圣谛。没有，对，这个是，这是已经是道的。我们讲是那个法。法所缘，它是这个修法的，但是这个道圣谛啊，接下来就是正见正识为正理，正业正明，正第一正念正定，这是你们都很熟悉的了啊。正见我再来读，我读一下正定，念在后面最后一段。
中比丘，
什么是善定？善定，中比丘，比丘为安住，言不大法。既有非安住，具有寻思，亦由远离而生之喜乐的出产。凭借了寻思之后，借着获得内在的清净与寂静。那进入非安住已没有寻思，但具有如地而生之喜乐的第二产。舍利了喜之后，不保持舍心，即被圣因与圣知。如此，安安子生感受快乐。这是具备舍心与正念的认证，他进入平安处第三层，由于舍利的苦乐是先前灭除了喜忧，他进入平安处已超越苦乐，既有舍以正念进化的第四层，这比丘更称为正重点。所有的经文里面讲到正定，或者是这一套。都是这样，当然因为有一两部特殊的几部特殊的经讲那个没有禅定的阿罗汉，所以呢没有神通啊，其实讲没有神通的阿罗汉，所以我们清净道论里面接受净行定也归纳在这个正定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后来因为净行定的缘故，他们也说刹那定，但是这个特别一次，我们针对究竟真相的时候的那个专注的定，那个叫刹那定。好，所以你看到他用的原理呢，基本上呢，佛陀用的原理，其实让我们如实自见生命的这些真相，这是非常非常的可贵的。好，那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个小小的东西。其实很多佛陀的原理，佛陀一直以来用的都有他整套教学的原理贯穿他所有的教学，包括像123念、122念这个戒拉摩经，所以呢，这个是也是他们解讲这本经，这部经是佛陀的加德尔非解经，就是我们的自由思维，其实也不是思维自由。我们的在佛弟子一般人作为探索的自由思维，那昨天我读到 也看了一些信息出来，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中一些派别嘛，他们因为很多的痛苦，因为他们必须完全的以他的导师为佛，他以导师为佛，所以当导师出了状况的时候，导师出的状况，或者是他们那个教派，他们得到的打击是非常的大的。他们在那个网上啊，我看到一个我记录那个什么叫 survivor 的那个整个，他整个派去的 survivor 就是那吼出来的，哇，那个表达那种痛苦是非常强大的。为什么会这种痛苦呢？如果我们跟 在具体不清，这个阿婆就完全不存在。好，我们读一下。然后呢，这个跟我们佛陀用的原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看你们有时间读这部了，你们有时间慢慢去摸索。123，最后这一段。所以老牛，你们就是应该自己有怀疑，对于这一番事实之时，你们自己有怀疑，来把它接下来。你们不应以口诵传承为根据，不应以传统为根据，不应以去说为根据，不应以战机一改为根据，不应以逻辑为根据，不应以推理为根据，不应以探究理由为根据。不应以思维或接受见解为根据，不应以演说可看起来有能力为根据，不应以当然是我们的老师为根据。然而，是啊，当你们亲自了知，这些是不算法，这些是经受指责之法，这些是思想恶者之法，这些也是涉及这些法后，那人会带来灾难与痛苦。那么，是啊，你们应该再次去看。好，我们再看125面，同样的，再读一次。来吧，天朗们，你们不应以口诵传承为根据，不应以传统为根据，不应以句式为根据，不应以上知记载为根据，不应以逻辑为根据，不应以推理为根据，不应以探究理由为根据，不应以思维后接受见解为根据。不应以演说者看起来有能力为根据，不应以其他人是我们的老师为根据。然而，知道了，当你的心去了知，全是算法，这是无可指责之法，这些是自己称赞之法。接受与实行这些法后，他们会带来利益与快乐。那么，就让我，你们应该依据他们过活。 好，我们看是非常棒的。在整个世界，我看不到有任何一个教法比这个揭阳魔经给我们更多的思想的自由，心觉真实的自由，只有佛陀。那佛陀为什么敢这么做？为什么敢这么做？真心不怕火，实在的真相摆在那边，是不怕你来考证的。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啊，就跟这些痛苦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呢，你看啊，好，一开始几个是以我们一般人以为的那种根据点，口诵传承、传统、据说 ，OK， 这三种大家都可能会讲啊 ，hearsay 啊，什么 tradition 啊之类的，偏说把它放一边。啊，还可以，但是藏经记载这个是很难过，很多人过不了的这一关。藏经记载，所以现在很多学者一直都在争论这个，争论那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佛陀的传承的法的传扬，不靠巴利亚地，巴利亚地是虚实，巴蒂约那实修也不足够，还要巴蒂约，不是巴蒂巴蒂实修也不足够，还要巴蒂约那实证。所以你没有实证呢，你去看经典都有很怕的，很容易掉入偏差的。所以佛陀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那边，所以佛陀没有说，当然有些人误解啊，口诵的这些经典讲的全部要停掉，不是这个意思，是不能够单单凭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根据，也没有说传说一定是错的，传说也可能是对的，但是呢，不要以这个为绝根据。好，这四个。口诵、传统、据说、藏经记载，这是第四个。然后还有另外四个是思想的，逻辑、推理、探究理由、思维和接受，这都是印度人的不同的方式来讲解思索成慧。那佛陀没有要我们停留在思索成慧，思索成慧也绝对也不够可靠。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一种，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很有力量。知人依人，佛陀没有要我们依人，佛陀要我们依法。但是现在有另一种依人依法，他说我全部依法，依法不依人，全部都不要听，把全部的老师都听吧，他自己不要听老师讲，他这里我其实他是以另外一个人，以自己，这也是问题，所以这是要记得这一点，全部推翻到完也未必是真正对的， 只是说不能够单单以耶稣的看起来有能力为根据，这个是我亲自经历过的，因为我亲自见过魔术家超级厉害的，我爸爸的朋友，我们全部人围着他就坐在这个中间，那他站在中间，他那个钓鱼竿钓到我们身后，钓出来是一条鱼，而且全部人两个人200多个人围着他，密密麻麻，很像我们生存。所以我还其中一条鱼还从身后钓起来，就是钓出来一条鱼，我放进鱼缸里，再游七八条就这样钓下来。你看这，可是你看不到，眼睛瞪着，下一次从哪里钓来？它是什么？抓一条鱼，一条鱼这样钓出来，就放进鱼缸里面。这个人是超级有能力的，超级有能力的。但是他叫我爸爸介绍抓鬼的生意给他，我生意我不能。反正故事就很长了，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爸爸，那要想跟他通知嘛，他想这个没有有一些问题啊什么之类的。我在想他怎么会变，鱼怎么会变，为什么钱不能变？因为他自己他的极限啊，是这种极限叫障眼法，所以你不能够以他看起来有能力为根据，他自己生活也不见得会活得快乐啊，他只是学会的这种手腕。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辈子，很印象非常深刻。我还没看过任何一个人比他还厉害，如果是讲现来说，还没看过任何人比他厉害。好，或者是上面是我们的老师为根据。你看现在那些，昨天我读到吧，有看到他们的痛苦，都是因为我的老师是佛，以老师为根据。你对你的老师起任何的怀疑，你就完了，就完了，不可以怀疑。佛祖不是这样的教我们的。当然，看到讲，当你亲自了解，你看他把那种阿顿拿来讲的样子，亲自了解，这也是另一种方式讲解这个如实之见，另一个方式讲解，你要亲自了解。那当然，他佛陀的层次亲自了解有很多个层次，很多个层次，他当然是不能够讲一个最高的层次，人家跟不上，所以他讲的。你知道这是不善法，这是因作取得之法，这是一般人，这是智者克制之法。佛陀不用要我们得到全部人的认同，我们要的是智者的认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智者的认同超越千千万万人的认同？因为智者是以自然界的法则来认同，一样的是依他的感觉来认同。那千万人能够抵得过自然界的法则吗？抵不过。我们千万人一起往悬崖那边跳，千万人全都死到了。毕竟人类从来不买账，不跟你讲 majority， 还一甚至的 majority， no， 自然界法则不跟你讲 majority， 大多数人。所以你宁可跟佛说的，也不要跟千万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些。因为佛陀引导我们是以自然界的法则来引导我们的，借助于实行这些法后，它们会带来伤害与痛苦，或者是它们会带来利益与快乐。善法也是要亲自了之，不善法也是亲自了之。那怎样才能够亲自了之？这是借助于实行这些法后，它会带来伤害与痛苦。这个亲自了之的水平不简单。如果你这个亲自了之是不是真正实修实证其功道的，那已经找一个强盗。还有一个你说我亲自了之的，我抢了我就富裕了，我亲自了之我把我敌人杀掉了我就快乐了。他们是亲自了之，他也是亲自了之，这不叫亲自了之。这个亲自了之，他再那位讲一下，他的层次也是只有当我们看到究竟的因果真相、缘起真相的时候，你才会有这么肯定的答案。那后面佛陀讲的无常无相无实，那贪嗔痴的无常无相无实的比喻，还有慈悲喜舍，佛陀用三个来给大家建立这个信心。他不是要亲自了之。所以你看这一辈子，佛陀一辈子注重什么样的原理？基本上就是如实之见，然后用原理基本上就是因果。 他说这个方法里面是因果，让你去用一套因，让你慢慢产生那个结果，让你能够训练你的心能够看清是圣地，看清是圣地。那么整个四分品就是要如实之见看清它，因为看清就是有这样的一家，没有看清我们就会苦，看清我们就不苦。那么所有的修法都是朝往给你看清真相，所以如果有一些修法是没有不需要看清真相的，那基本上它就都不是真相。所以不是八万四千法门有没有八万四千法门的问题，是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符合不符合如实之见，能不能让你朝往如实之见整个生命的经验，整个生命的经验，彻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还有我们的这个苦集灭道，这些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经验，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灭圣解或尽的彻受想行识。所以可不管用什么方法，用门爱你这边用门那边用门爱的，到最后它的原理就是这个，它就是你要有看清真相，所以必须要知道这个如实之见。好，好，我们再看第三十五面最后一个。这里呢，这个燃烧经呢，佛陀用的方法也是眼耳鼻舌身意，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处在燃烧。于此演出而生的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也要燃烧。我说以嗔我，以嗔我，以痴我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好，等等等。好，然后到第三十五面你看的时候呢，别忘发生的关系是说阿赖耶多罗伽果密密里面的地，诸比丘如此彻见后，多闻圣弟子厌离眼、厌离色、厌离眼识、厌离眼处、厌离缘离此眼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啊，这是不同的手法。因为当时的弟子是一千个比丘，他们过去也是都是跟佛陀都是修了很多的，所以呢，在那种情形，而且他们是拜火教的，拜火教的对火是特别有感觉，所以佛陀不讲无染苦，佛陀讲燃烧。其实一样的，当你看到究竟真相的时候，也是无常苦我，但是佛陀用的字眼是阿弥陀，阿弥陀，燃烧，一切在燃烧，所以佛陀的一切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整个经验，然后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产生一样的方法，一样的，然后你看到原理到后来三十六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和原理还是一样的。因厌，刚刚第三十六面我们记得三段。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圣已经分离，因作已出，再无后有。因解脱而有解脱智。所以他整个原理就是给你看清真相。A 王法上，刚才讲的那个三十五面的那个 A 王法上，心上如此彻见后，我说你如此彻见。那也是要如实自见，所以有些时候他用短语、长语讲表达的全都是从头为贯穿所有的经文，佛都没有讲想象，全都是长者珍贵。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从佛陀的教法里面得到离苦得乐的法义，成佛呀、成弟子、外甥啊、哪里都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所有的训练往这方面走，当我们如实自见跟这个生命的经验，那八万四千法门就没问题。如果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不明白，他那个贯穿八万四千法门那个骨干思路，那基本上是不能的。因为佛陀在经里也有说，这是唯一的，这是道理，是一定要这样走的，其实没有。第二段，诸比丘，这是众生清净，超越忧愁以悲伤，灭除痛苦以忧恼，成就正道以现正涅槃的单一道路。其实也是一盖亚路，单一道路，那就是四念处。 也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四念处佛都那个成立过生成跟佛的时候啊，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都是以四念处而战斗的。那佛的就问他，哇，你敢这么说，你读过过去佛的心吗？你读过未来佛的心吗？你读过现在佛的心吗？你这么说，你敢这么说？那成立过生成说，我没有读过他们的心，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如此。为什么呢？一个城市如果有四个城门，有四个门，只有四个门，而且他走了整个城门一个洞都没有，老鼠撞都撞不进来的，那么只有这四个城门，那我就可以说任何走进这个城里的都是从这四个门的其中门要走进来。哎，佛陀讲，佛陀见了他这个解释，所以四念处是关键，但是呢，其实都是要看其真相，佛陀用不同的方式表达。都是要我们如实的去看见自己真相的。你安住的时候呢，你就是慢慢的去看清它，认知到你。所以到每一段，你看到这个四念处有14个部分，佛陀讲指导观察，14个部分，五个在下，九个恒常的。然后受念处完了，我的也是在给观察的指示，净一随观念处，佛陀也给观察的指示，法随观念处，五盖、五蕴、十二处、气觉知，还有四圣地，佛陀都有讲解这个观察的这个修法，其实都是让我们如实之见，没有贵都没有这些想象的成分，都是观照的，所以这是佛陀的教学。用的原理是直接走入我们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在里面破除。用的原理就是看清，所以只要我们看清我们的烦恼，看清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看清本身，所以很多人讲我看破我放不下，其实觉得看不破。你真正看破，你肯定放下，因为真正看破，那个绝望的效果一定会产生，一定会产生厌离、离欲、离染的那些效果。好，我们带着这个明白它的原理，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用在生命的不同层次，来帮助不同层次的人。你知道它的原理，基本上你能够引导它，在低层次的时候，就是从把它的从狭窄的心带到它广阔，那就可以了。带到它广阔，你能够跨越广阔，就是时间跟空间嘛，心理的时间跟空间，来把握这个心理的时间跟空间，它的心就广阔了。然后慢慢的引导，一道道的引导。好，那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大概这个认知，我们再看经文呢，它那个条理就很分明。好，保险这边九点钟到了，有人我在想，现在到了十点，大家回去休息了吧？我们过几天再来休息。好，好吧，好，好，欢迎回去。好。一张面包呀，还是师傅带你念呢？师傅还不会啊，不会就把你的信息等就过，师傅带你念呢。一张面包呀，啊，什么可以啊？我行佛都，愿这个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漏。
断一切
苦因，
断一切苦因，
一张眉波娘，
一张眉波娘，
一把那舌，
一把那舌，
我且有佛珠，
我且有佛珠，
愿这个功德，
愿这个功德，
成为我，
成为我，
证悟涅槃，
证悟涅槃，
清净的快乐，
清净的快乐，
的助缘，
的助缘，
妈妈不念八嘎，
妈妈不念八嘎，
三八三八呢。
八
戒咪，
八戒咪，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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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念八根，
不念八根，
那八度，
那八度，
我把我的功德，
我把我的功德，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平等的分享，
平等的分享，
念一切众生，
念一切众生，
随喜我的功德，
随喜我的功德，
八度八。
向高兴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因为我很少能够这样子讲法，因为如果我们的弟子对象如果没有平时没有做那些阿毗达摩那些功课呢，我几乎是没有可能弟子讲法。我这样讲他们是听不懂的，相信你们都有懂。你要讲阿毗达摩，讲这些名词，你们不会。不然的话，这种讲法方式，如果我在其他外面在外面讲，常常他们当然打瞌睡，但就是很忍做应酬。真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可以吧。哦，因为这些背景都有，有些背景可以看，所以我也是很高兴的。
好，大家请起立。合掌，那我们用恭敬虔诚的心，感恩吉祥尊者今晚为我们解说了这么精彩的法，那我们虔诚的心来礼敬我们吉祥尊者三文勋、余文勋、梁文勋。张文勋，
谢谢。
好好。